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6月4日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中文时间晚上9点，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敦促中国政府公开六四事件的受害人数。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就六四事件29周年发表了声明，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就表示，中国对美国的声明是表示抗议。
即系烛光就好似喺天安门广场嗰个民主旅程个火炬嘅一个传承嘅意义喺度咯。咁我都即系觉得，同埋佢系一种悼念学生嘅即系俾解放军屠杀嗰个意义喺度。咁我系即系觉得系令人系可以默想嘅时候咯。
以上是浸会学生陈乐恒表示他是会参与今年的六四烛光晚会的原因。而我们在香港的第二个记者汤云就在现场为大家报道在香港举行的六四烛光晚会的情况。另外，中国指美国如果加征关税，双方谈判成果将不会生效。北韩是撤换了3名军方最高官员，怀疑是同川金会有关。俄罗斯总统普京邀请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访问俄罗斯。专题节目方面，我们今晚有流行美语，不过也请收听由谭冠芬报告详尽国际新闻。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在六四事件29周年之际，美国敦促中国政府公开当年军队暴力镇压的实际伤亡人数。人权组织相信当年的死亡人数达上百甚至上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中国对美国的声明表示抗议。2018年6月3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就中国六四事件29周年发表声明。他的译文就是说，1989年6月4日在天安门广场以及他的周边地区发生的暴力镇压和平示威游行事件29周年之际，大家记得无辜生命的惨痛损失。正如刘晓波在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典礼之中发表的缺席讲话之中所讲的这样，六四之魂还未有安息。他们同国际社会以及其他人一起敦促中国政府公布那些被杀害、拘留或者失踪者的情况，释放那些由于努力令到天安门事件不被遗忘而坐监的人，并且结束对示威参与者以及他们的家属的持续骚扰。美国认为保护人权是所有国家的基本责任，并且敦促中国政府尊重所有公民的普遍权利和基本自由。中国向美国发出警告，说如果美方出台包括加征关税在内的贸易制裁措施，双方谈判达成的所有经贸成果将不会生效。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和中国副总理刘鹤星期日在北京结束新一轮的谈判，这个谈判旨在解决一场酝酿中的贸易争端。北京承诺将会购买更多美国产品以缩小同美国的贸易顺差。去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达到3750亿美元，双方并没有发表联合声明，亦都没有公布细节。罗斯在会谈开始的时候表示，迄今为止他们的会议一直都很友好和坦诚，并且讨论了一些有关中国可能购买的具体出口项目的有用的话题。
但是我想中方的原则立场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中方呢对于谈判和磋商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
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中方的原则和立场都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中方对于谈判以及磋商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中方有诚意通过磋商和谈判来到妥善解决有关问题。随同罗斯部长访问北京的有农业部、财政部和贸易官员，刘鹤率领的代表团包括中国央行行长和商务部长。川普总统曾经威胁要向总值1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高额的关税。6月3日星期日，美国、中国两国有关贸易的第三轮谈判在北京结束，双方并没有达成协议。在国际媒体对美中最新的贸易谈判结果作出负面报道之际， 北京官方媒体似乎正是努力发掘这轮并没有协议的会谈的积极的意义。美国纽约时报报道说，美中双方显然相持不下，这个就使到川普政府面临如何应对中国的工业政策的问题。这个僵局亦都使到两国之间一个棘手的问题悬而未决，那个就是中国的通讯设备制造公司中兴的问题。先前中兴因为违反制裁北韩和伊朗的法律，向这两个国家出售含有美国零件的产品而受到美国的制裁。这次川普总统向北京派遣的谈判人员基本上是一个出口促销团队，由商务部长罗斯带队，其包括来自财政部和农业部的高级官员。很明显的就是美国的谈判团队这次并没有来自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高级官员。北韩据信撤换了三名军方最高官员，分析人士认为这个行动可能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以及南韩总统文在寅的两次会晤以及其计划与美国总统川普的历史性峰会有关。南韩韩通社6月3号引用一位情报消息的人士的话说，北韩国防部长、北韩人民军总参谋长以及北韩人民军总政治部主任据信都被撤退他们的职务，都被年纪较轻的官员来到接替。报道引用这位消息人士的话说，这几位军方最高官员被认为在思维上缺乏灵活性，可能对金正恩对星期推动和南韩以及美国的外交努力持不同的看法，因此被解除职务。俄罗斯总统普京邀请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前往俄罗斯参加即将举行的全球论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佩斯科夫星期一在莫斯科对记者表示，普京是在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上个星期访问平壤期间向金正恩转达的信里面发出的邀请的。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今日是六四事件29周年的纪念日，香港支联会从未间断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烛光悼念集会，而香港亦都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城市，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市民在六四屠城当日集会，一起点起烛光悼念死难者。今年烛光集会的主题是悼六四抗威权，大会宣言说，不是每个人都是革命家，但每个人都可以做一个人，忠于良心，忠于事实，拒绝生活在恐惧之中。我们就接通在香港的我们的美国之音地记者汤丽云的电话，因为连线报道香港支联会六四29周年烛光悼念集会的最新情况。汤丽云你好。
是刘月玲你好。
你现在的位置在哪里，同埋就是香港支联会的六四29周年的烛光悼念集会的最新的情况又是怎样呢？
是咁，我而家咧就喺香港支联会举行六四29周年烛光悼念集会嘅维多利亚公园嘅附近噶，而集会咧喺香港时间夜晚黑8点系正式开始咗，目前咧系进行咗超过一个钟头噶啦，而集会咧系仍然未结束噶。咁记者喺现场咧系睇到咧都有唔少咧系嚟自中国大陆嘅人士咧系嚟参与集会啦。咁集会嘅情况咧系相当之秩序良好，系冇发生突发嘅事件噶。而喺記者喺現場咧，亦都採訪到一對咧係26歲同埋17歲嚟自中國大陸嘅兄妹。佢哋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對於香港人持續29年喺同一個喺維園舉辦呢個燭光集會悼念六四嘅死難者，佢哋咧係覺得好感動噶，亦都係咧覺得咧香港人同中國大陸嘅民眾最唔同嘅地方，因為大陸嘅民眾咧係被資訊封鎖，好多人都唔知道六四事件，亦都有一位40几岁嘅香港市民李小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佢咧每年都会带同一对6岁同埋2岁嘅儿女咧系参与六四烛光集会噶。佢希望咧香港年轻一代咧可以传承六四嘅记忆，令到当权者咧系唔敢咧再犯同样嘅错误噶。而今年嘅烛光悼念集会嘅流程咧系同过去咧系差唔多噶。集会开始嘅时候咧系播放关于六四事件嘅录像。然之後咧，就由支聯會常委咧帶領群眾獻花啦，亦都咧係有支聯會嘅常委咧同年輕人嘅代表咧上台咧係點燃火炬，係代表薪火相傳噶。而支聯會主席何俊仁咧都係上台咧係致悼詞，之後咧就係播放天安門母親群體成員嘅錄像講話。今年咧係遇難者黃啟紅嘅母親72歲嘅狄曼琪。佢話天安門母親群體嘅共同心願就係要求政府為當 年的屠城惨案比曼淑一个交代，这个是国家的犯罪行为，他们要求公布六四真相，他们也感谢香港市民的支持的。而为了突显薪火相传世代对话，由去年开始，支联会是邀请了一对中学生的乐队 Boys Reborn 上台献唱他们为纪念六四创作的歌曲《自由之歌》。而今年的集会也有与青年对话的环节的，是支联会是邀请了左翼21的謝俊賢和浸大社關的黃雅文上台，並且是會由和平佔中發起人之一陳建文主持的。劉月玲，
據支聯會的統計，去年就有110,000人參與維園六四燭光悼念集會，是自從2008年以來最新的新低的數字。今年初步估計參加的人數有多少呢？參與的人數有沒有受到天氣的影響呢？
係啊，咁今日嘅天氣咧都係比較反覆嘅，因為咧係即係喺下午開始咧都落咗幾場咧係好大嘅驟雨噶。咁但係咧就好彩咧，就係喺呢個嘅集會開始之前嘅一個鐘頭左右咧，就已經係停咗雨噶啦。咁相信咧對集會嘅影響咧就唔會太大。而直至到咧係晚上嘅8:45左右咧，大會咧係未公布咧初步點算嘅參與人數噶。不過根據咧記者嘅目測咧，係睇到咧這個參與的人群都是坐滿了維多利亞公園幾個的足球場，所以估計都最少都有幾萬人是參與的，或者同去年的人數是差不多，不過都是有待大會在集會之後正式公布這個人數的。是劉月玲。
是湯雲，那今年支聯會六四燭光集會的主題就是到六四抗威權，大會發表六四二十九週年燭光集會的宣言，那主要內容是什麼呢？
是咁，大会宣言表示，近几年香港嘅红线系越嚟越多噶，地雷处处。最新嘅红线就叫做结束一党专政，而结束一党专政就系要求政党轮替，将权力还俾人民，实现真正嘅民主。宣言表示，一党专政一日存在，中国就唔会有真正嘅民主，香港亦都唔会有真正嘅自由。要结束呢一个循环，必须系要结束一党专政。宣言并且表示，冇办法俾大家一个路线图，只系能够按部就班就能够结束专政，但系令到专政长存嘅系个人嘅沉默、服从同埋妥协。宣言亦都表示，唔系每个人都系革命家，但系每个人都可以做一个人，忠于良心，忠于事实，拒绝生活喺恐惧之中噶。支联会表示，他们的五大纲领包括释放民运人士、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这些不只是口号，更加是一个承诺来的。刘耀玲。
是的，汤云，咁近年香港大专学界就批评支联会六四烛光集会只是行礼如仪，不再参与。不过今年仍然有不少大学生是参与六四烛光集会的。你就采访了浸会大学的陈乐恒，咁佢今年参加支联会六四烛光集会，佢主要原因是乜嘢呢？
是咁，今年年初参与浸会大学占领语文中心行动，要求浸会大学撤销普通话毕业要求的浸会大学中医学系的学生港语学的召集人陈乐恒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由于他屋企是住在维多利亚公园附近，他细个的时候就有同屋企人一起参加维园烛光集会，而他长大之后过往几年他会去参加香港大学学生会举办的六四论坛，而他今年是重返维园六四烛光集会，同今年年初他的个人经历是有关的。陈乐恒表示，参加了今年年初要求浸会大学撤销普通话毕业要求的行动之后，他到广州进行中医实习，期间就被中国官方传媒环球时报等点名批评他是港独分子，令他受到政治打压和恐吓，未能够完成实习就要回香港。陈乐恒表示，知道支联会六四烛光集会的目标除了悼念六四死难者，他们都会关注中国大陆的民运人士的状况，他今年的遭遇就对中国民运人士的处境特别感同身受，希望表达声援的。他又觉得六四的烛光有特别的象征意义，好像天安门民主女神火炬的薪火相传来的。听下陈乐恒怎么说呢？
即是烛光就好像在天安门广场那个民主女神的火炬的一个传承的 意喺度咯。咁我都即係覺得，同埋佢係一種悼念學生嘅即係俾解放軍屠殺嗰個意義喺度。咁我係即係覺得係令人係可以默想嘅時候咯。
系啦，汤云啊，咁大专学界拒绝参与六四烛光集会嘅另一个原因系唔认同支联会建设民主中国嘅纲领，又认为集会有中国人身份认同嘅象征。咁陈乐行认为香港人身份认同同参加支联会六四烛光集会有冇抵触呢？
系咁，陈乐行表示六四同香港绝对有关系。如果当年参与八九民运嘅学生成功争取到中国民主进程有改变，其实而家嘅香港嘅情况都会好唔同。陈乐行又表示，1989年香港有80,000人大游行，声援北京八九民运，香港人应该系进一步去思考六四同中国同埋香港民主运动嘅关系。佢认为学界今年应该系继续举办相关的六四论坛，因为这些议题每年都可以邀请不同的嘉宾出席。陈乐行表示，他自己的身份认同是香港人，他觉得六四更加是建立香港人的身份认同的。听下陈乐行怎么说。
我觉得其实是六四是更加之建立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因为其实香港人现在跟很多中国大陆人的分别就是香港人其實是知道六四呢樣嘢有六四集會嘛，反而中國人而家先係唔識得去悼念六四，或者甚至乎因為啲資訊嘅封鎖啊，冇咗呢回事，或者唔記得呢一回事嘛。所以其實反而六四都係香港人個身份認同嗰個一個代表嚟。
系啦，汤慧云啊，咁其他参与支联会六四烛光集会嘅大学生有咩意见呢？
系咁，香港中文大学吐露诗社会长黄同学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由于今年诗社系继续举办六四诗聚，佢希望多啲了解支联会六四烛光集会嘅情况，所以今年咧佢系第一次参与噶。黄同学表示，身份认同唔会影响佢参与烛光集会。是不是认同中国人身份，但是六四事件是很多香港人透过新闻报道和历史资料有目共睹的。黄同学仲说，欢迎不同政治意见的人士，他的出发点是六四事件曾经发生过，中国政府有暴力镇压过学生，这些是不可以改变的历史，参加集会主要是想悼念六四的死难者，他认为年轻人是应该认识六四的历史的。听下黄同学怎么说。
这么多年过去了，年轻的一辈甚至是过这件事发生的时候，他们甚至是未出世了。咁所以，但系既然呢一件事发生过嘅话，我觉得年轻人系需要知道佢嘅发生。
系啦，汤云啊，咁支联会对于大专学界连续多年拒绝参与维园六四烛光集会有咩回应呢？
系咁，对于大专学生组织表示唔会派代表出席六四烛光集会，李卓人星期日出席电台节目嘅时候就表示，系会削弱港人向外展示港人坚持平反六四嘅团结，因为点点烛光系香港人对中共政权控诉嘅力量。而李卓人又表示，明白大学生有自己嘅思潮冲击，明白佢哋想透过同六四切割嚟到去突出香港人嘅身份，但系佢希望学生明白。不应该同一个平反六四、追究屠城、结束专政这个追求公义、追求民主一个很清楚的平台去切割的，而且就是切割，否则就会是切割公义、切割香港人本身的普世价值。李卓人亦都表示，六四烛光集会就是要民主，香港就是这样。他强调，明白大家有思考和沉淀的时间，但是支联会一定会坚持下去的。刘月玲。
系啦，咁除咗支联会，有香港本土派嘅网民咧，亦都喺6月4日举行悼念六四嘅集会噶。佢哋嘅主题同埋诉求系乜嘢咧？
系咁，本土派嘅网民郑合星期一傍晚嘅6点，连同大约10名嘅网民喺尖沙咀天星码头5支旗杆举行六四悼念集会，主题系天安门屠杀。不是最后一次提防杀人政权香港独立自主。 鄭合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這次集會的參加者都是支持香港獨立，他們以港獨為主體去悼念六四死難者，主要是分享和討論的形式進行。鄭合表示，六四屠城是支持香港獨立的其中一個論點，因為當年屠殺追求民主的學生的中國政府現在正是統治香港，對香港人將來追求民主自由的安危都會構成影響的。聽下鄭合怎樣說。
當年1989年那班民運分子呢，他們是以一個反極權反專制的訴求呢去對抗中共的，總管他們都是最後都可能身亡啦，咁但係我哋見到嘅就係好高尚嘅人民精神嘅，即係總管我哋同呢班學生唔同國籍唔同民族都好，咁呢一個呢都係感動到我哋呢一代香港人嘅。或者1989年嘅時候呢，我哋香港人亦都間接參與咗呢場運動嘅，呢個亦都係我哋香港人對抗中共嘅歷史嚟。
係啦，湯麗雲啦，咁今日呢係仲有邊一啲關於六四事件29周年嘅活動呢？
是咁，香港大學學生會是按照傳統，即是6月4號就在校園裡面舉行洗刷國章之柱和獻花悼念六四死難者，十幾名參與活動的香港大學學生在開始洗刷國章之柱之前是默哀一分鐘的。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黃晴峰接受傳媒訪問表示，洗刷國章之柱是傳承港大追求民主無畏無懼的精神，希望保留爭取八九六四的歷史真相，但是原本重七太古橋悼念六四字句的活動想為天氣不穩定是決定改期進行的，而香港大學學生會因為不滿支聯會有建設民主中國的綱領，2015年開始缺席維園六四燭光悼念集會，被問到日後會不會有機會重返維園集會，黃晴峰就表示有關的決定將會交由未來的學生會決定，但他表示支聯會如果不再提出結束一黨專政和建設民主中國的綱領，並且給予學界有發言的機會，他們將會考慮重新出席六四集會。而香港社運人士毛坤泰星期一晚七點半就在尖沙咀文化中心露天廣場舉辦悼念六四活動，預計有150人出席。毛坤泰就表示這次悼念活動將會以英文進行，他又表示在尖沙咀舉行晚會是希望向不認同支聯會建設民主中國理念的市民提供另一個悼念六四的平台，而文化中心是以行政理由拒絕這個集會的申請，而警方亦都是未有發出不反對通知書，但是毛坤泰表示會繼續舉行集會，更加表示是有心理準備或者會被警方拘捕。而社民連和多個民間團體在六四燭光集會結束之後將會在維園集合，遊行到北京駐港機構中聯辦抗議，而這個的遊行亦都是未向警方申請這個不反對通知書，可能是會被認為是非法集會來的。劉宇玲，
好了，謝謝湯慧雲，以上是美國之音地區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在紐約，旅居海外的中国意见人士星期日举行纪念六四二十九周年的集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在纽约报道。
星期日大约200多人在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对面的河边公园举行纪念六四二十九周年集会。今年初再度逃离中国来到美国的1989年安徽民运领袖张林表示，六四屠杀以来不单止中国的山河被污染，更加被污染的是人心。
中国呢经过了29年以后呢，共产党在屠杀了10000多名学生市民以后，再把中国人。
张林表示，中国在经过29年以后，共产党在屠杀了10000多名学生市民之后，在将中国人牢牢地控制住之后，他们是并未有取得任何实质上的进步，无论在精神领域里面，在文化领域里面，在政治领域里面，还是经济领域里面，或者是在环境保护方面，他们没有取得一丁点的进步。在集会上面，29年前亲历六四事件的当事人回忆了中国军队镇压北京市民以及是学生的血腥场景。八九民运参与者政论家陈破空以天安门母亲群体遭受监控迫害的事实，指出六四之后将近30年，杀人者仍然逍遥法外，受害者却被监控，是中共双重犯罪。 陈破空表示，当年的屠杀他们的已经犯下了反人类罪，之后不单止拒绝重申历史旧案，拒绝事实真相，拒绝给予天安门母亲招述，给予死者的招述，继续加重对他们反人类罪的罪行。好多与会的中国民主党成员都是80后甚至是90后的年轻人，他们当中不少人都是到了海外之后才了解到六四事件的真相。
我通过一些网络的视频真实了解到当时在六四的时候，
王文峰表示，他是通过了一些网络的视频了解到当时在六四的时候那一日发生了很震惊的事情。
我最近呢有在网上搜一些关于这些的视频，然后我看到了有这个视频。
文文真表示，他最近在网上搜寻一些关于六四的视频，然后他看到了这些视频，了解到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然后他是觉得非常之震撼。29年前发生的六四屠杀事件改变了很多人的一生。退休资深记者曾慧燕曾经采访报道过很多跟六四有关的活动和人物。
六四，我还很难忘那一天，我坐在电视机，一直在流眼泪。
曾慧燕表示，六四很难忘的一日，他一直在那流泪，一直在那哭，所以他感觉到他是有一个使命感，他最后接受了他服务报社的聘请留在美国，所以他后来结婚生孩子，可以说他后半生的命运被六四是改变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在纽约的报道。
而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呢，就在中国驻美大使馆门前呢，是举行了六四二十九周年的烛光纪念会的。在2018年6月2号晚间，中国驻美大使馆门前是点起了烛光。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连续第29年在这里举办纪念六四死难者的烛光晚会。来自美国各地的民运人士和中国的留学生就悼念死难者，呼吁中国政府公布真相，实现民主转型。全美学智联轮值主席古仪就鼓励年轻的学子无惧威吓，勇于为真相发声。他说，不要害怕，我们生活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不要因为来自中国政府、大使馆和中国学生会的种种的骚扰、监视和威吓而被吓破胆。如果我们大家都不害怕，那迫害就将会失去自己的力量。讲出真相，就是我们不要去附和谎言，我们要自己去探索真相，并且将真相告诉周围的人知道，因为这个政权正是靠恐吓和谎言来维持。如果我们在这两点上能够做一个真真实实的人，能够不被政权所挟持，那政权就将会面临一个全新的世代，一群年轻的无所畏惧的简简单单干干净净但是敢作敢为的颠覆者的时代。参加活动的人当中，除了是亲历六四的一代人，还包括很多诞生于六四之后的年轻的面孔，在纪念会上表达对中国民主化的渴望。主办方期望不同世代的人都能够铭记六四，将追求正义的勇气承传下去。中国人权问责中心的滕彪说，今天来参加的人有29年每年都来，无论是刮风下雨，亦都无论人数几多，每年都来参加。参加者有老年人、中年人，还有90后、95后，还有我想在人的心里面追求真相的冲动和追求正义的渴望是不会停止的。全美学智联的秦邦就说，他相信他们在每个人有这份心，他们是 不要忘记六四，然后关注中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他相信中国是会向着更好的地方来到发展。在纪念会上面还播放了天安门母亲群体发言人尤惠杰的来信，信里面是呼吁不同世代的族群秉持相同的信念，坚持真相、赔偿和问责三项的诉求。自由之家的罗伯特·赫尔曼就说，天安门事件发生将近30年，在今晚很多人聚集在这里，他们没有失去愿景和希望，顺手建立民主和自由中国的承诺， 今晚的纪念会深深感启发了他，这些人一直是非常勇敢，他们鼓励中国人不要轻忽一己之力，要求中国政府负起责任和尊重国际法规定的基本人权。自由之家呼吁美国政府将民主价值置于经济利益之上，加大对中国实施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的力度。中国政府坚称当年对示威学生采取了正确的行动，并且禁止一切和六四事件相关的讨论。好了，结束这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法英军舰将会在南中国海联合执行自由航行。香港两名民主派活动人士梁仲恒和游蕙禎因为2016年在立法会发生的一个事件被判刑一个月。美国总统川普提名迈克尔帕克接管美国广播理事会，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法国国防部长帕尔利雷三号表示，法国和英国军舰将会在南中国海联合执行航行自由行动。他说法国的一个海上任务组将会和英国直升机和军舰下个星期访问新加坡，并且将会在南中国海某些地区航行。他说2017年至少五艘法国军舰在南中国海航行。帕尔利又说欧洲已经开始动员更广泛的力量支持航行自由的行动，德国观察员亦都已经登上法国的舰船，他认为这种努力应当进一步扩大。法国军舰在南中国海执行的航行自由的行动是挑战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区域不断扩大的军事化，亦都是响应美国最近计划加大在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的行动。帕尔利同时又表示，法国全力支持南中国海的行为准则，他认为这个准则应该具有法律约束力，全面有效，和国际法一致。他又说谈判是可行之路，但是既成事实并不是要接受的事实。中国表示一贯主张有关各方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面采取克制、冷静和建设性的态度，以和平的方式谈判解决国际争端。香港两名民主派活动人士因为在2016年在立法会发生的一宗事件被判刑一个月。梁仲恒和游蕙禎曾经在那年当选立法会议员，但是被香港高等法院判定在宣誓就职的时候侮辱中国而失去立法会议员的资格。这两个人试图冲入立法会的时候被逮捕，并且以非法集结罪遭受到起诉。法官在星期一的庭审之中说，梁仲恒和游蕙禎的行为损害了立法会的尊严，两个人获准保释等候上诉。香港的年轻人领导的民主运动要求香港从中国得更大的自主，中国在1997年从英国手里面重新获得对香港的主权，北京制定了一国两制，给予香港很多项的自由，但是近年来不断收紧对香港的控制，导致几十场学生抗议活动，包括2014年的雨伞运动，那场要求举行完全自由选举的大规模示威导致多条公路瘫痪两个月之久。美国白宫表示，川普总统打算提名保守派人士纪录片制片人迈克尔帕克担任下一位美国广播理事会的首席执行官。广播理事会是一个联邦的机构，负责监管美国之音和其他国会拨款资助的广播机构。帕克是独立影视制片公司曼尼福德制片厂的总裁，他具有丰富的媒体从业经验，包括美国公共广播公司副总裁、克莱蒙特书评公司的发行人、前美国新闻署影视部世界电视网的主任。如果得到参议院的核准，帕克将会接替约翰兰森担任未来三年的广播理事会首席执行官。夏威夷在星期日早上有三个人被空运到安全的地点，因为来自夏威夷大岛基拉韦厄火山的剧烈爆发阻碍了通往当地城镇的道路。如果熔岩蔓延得更远，并且危及附近十几个目前极力抵挡的地区的话，当局计划空运更多的居民离开。在卡波霍郊外的一个重要交叉口附近，宽阔的熔岩流经一条公路，该处是一个在1960年基拉韦厄火山爆发之后重建的海滨城镇。 是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主要的教士同学者聚会的地点附近发生的自杀式炸弹袭击事件之中，至少有七个人死亡，多人受伤。在爆炸发生的时候，阿富汗政府委任的最高和平委员会，又称之为乌列马委员会的2000名成员刚刚好结束会议，并且正是离开为会议搭建的帐篷。据当地的一名目击证人对记者说，大兹尔格帐篷内有很多的教士聚集，当发生自杀式爆炸事件的时候，他们正是预备离开，所以有很多人受伤。就在爆炸之前，该委员会颁发了一项穆斯林宗教的裁决，宣布伊斯兰法禁止自杀式的袭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个时事经纬环节。第十七届香格里拉对话星期日闭幕，新加坡防长表示，美中两个大国如果不愿意为了一个无论国家大小都能够获益的包容体系进行合作，世界将会是双输。而法国防长就呼吁，南中国海领土的争议应该通过法律的手段和协商解决，而不能够通过武力，航行自由必须得到维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新加坡报道。
香格里拉对话6月3号就如何提升区域安全合作标准的议题举行了第五次的全体会议。东道主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宏表示，由于美国、中国和印度等国家对亚洲影响巨大，在香格里拉对话今年进入第17个年头的时候，国际之间的游戏规则在这里发生了变化。他举例说，美国总统川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以国家安全为由，不理其他国家是否接受，单方面对进口钢材以及是铝征收是关税，是美国国家立场的展示。黄永宏仲表示，同样出于安全的原因，南中国海的主权声索国在有争议的地区单方面采取行动，保护他们自己的核心利益。黄永宏表示，中国以历史为依据，无视菲律宾通过海牙国际法庭作出的裁决，在有争议的领土上加紧建造情监证，甚至是反制武器系统，以此作为反制可能的围堵的前沿阵地。他仲表示，这两个例子都是反映出他们以核心安全考虑作出举措，不理这些理由是否有道理，都是对国际规范的偏离，都挑战了现状，并且违背了对亚太地区有利的共同规则。大家都是会同意，维持一个令到亚洲数以百万计人口摆脱贫困的体系，符合大家的共同利益。黄永宏仲表示，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大国是全球化 2.0 发展中关键的参与者，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全球公域不能够得到保护，甚至是损害事实上或者是正式的贸易和安全联盟，这样所有的人的未来都是艰难。他强调说，如果美国和中国不愿意为一个无论国家大小都能够获益的包容体系进行合作，对世界来讲是双输。前美国国防部长科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就好像股市会大跌一样，如果美中之间发生冲突或者是发出冲突的威胁，对美中来讲都不是一件好事。科恩表示，他认为美中两国有责任说，他们有开放的海域自由的航行，他们不会拿走大家的财产，不会冻结任何东西，他们希望现有的状况是持续下去，每个人都皆大欢喜。但是中国显然不高兴，但是为了解决合法的国际问题，不能够施加自己的力量。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宏表示，美中关系是亚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东北亚国家的关系状况对于稳定亦都是至关重要。美国和北韩的峰会已定于这个月的12号在新加坡举行，这次的峰会固然是重要，但是中国、日本和南韩关系的发展亦都应该不仅仅是局限于北韩的问题。另一方面，他还说，东盟和中国将会在一个多星期后举行磋商，努力达成关于南中国海问题的行为准则，因为行为准则的磋商过程和成果将会影响全球化 2.0， 而一个具有实质性的有效的行为准则将会解决南中国海的声索国以及是使用国的主要关切，并且将对提高信任、促进稳定大有帮助。法国国防部长富罗伦萨萨尔利在演讲当中表示，提升区域安全合作标准目前面临着核扩散、尊重国际海事法以及是反恐等方面的挑战。他表示，北韩的核武器计划长久以来是一个严重的威胁，而且北韩开发核武器的速度很快，国际社会的压力都不能够跟上。 帕尔利防长仲话，平壤给予公众的印象是他们最终并不准备永久不可逆转的可以核实的无核化。不过他说，当然大家都希望几经反复的川金会6月12号能够在新加坡举行。帕尔利仲强调要尊重国际海事法，他说大家都知道有这个海上通道对区域一些国家的经济安全来讲是十分之重要，而事实上这些海上通道对区域外的很多国家的经济安全亦都必不可少。帕尔利仲不点名地批评包括中国在内的南中国海主权先索国。帕尔利说，南中国海对个别国家的重要性并不赋予这些国家晓开国际海事法的权利，法国不是该个区域领土争端的一方，法国亦都不会成为一方，但法国坚持要尊重两个基于规则秩序的原则，争议应该是通过法律手段和协商解决，而不能够是通过武力，航行自由必须要得到维护。而在一日之前，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香格里拉对话的演讲当中，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岛礁的军事化进行抨击，并且提出了警告，声称如果中国不停止在南中国海岛礁上的军事化进程，未来可能会为此而承担更大的后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新加坡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6月2号说，中国要为在南中国海岛礁军事化承担后果，如果中国不找到一条与所有利益相关国家更加密切合作的途径，中国将会继续自食其果。与会的中国官员就说，希望中美之间的竞争不要发展到对抗。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新加坡发来的另一篇报道。
在6月2号上午举行的2018香格里拉对话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发表题为《美国的领导和印太安全挑战》的演讲。马蒂斯在谈到美国在印太地区领导作用时，特别提到了中国最近在南中国海一些岛礁上军事化的举措。马蒂斯说，美国的印太战略对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产生影响，美国明白中国在未来几年将面临一连串的挑战和机会，美国准备支持中国的选择，如果这些选择促进这个动态地区所有国家的长期和平与繁荣，但是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政策与美国的战略形成鲜明对照，使美国对中国广泛的目标提出质疑。中国在南中国海人造岛礁上的军事化，包括部署任何舰载导弹、地对空导弹、电子干扰系统，以及最近轰炸机在伍迪岛、中国称永兴岛的降落。马蒂斯强调，虽然中国声称的与之相反，部署这些武器系统与军事用途有直接联系，目的是恐吓和威胁。他说，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称南沙群岛的军事化，亦都同习近平主席2015年在白宫公开宣称的他们不会采取这些行动的讲法刚刚相反。马蒂斯说，正是基于这些原因，而且作为对中国持续在南中国海军事化的最初的回应，上个星期美国取消了中国海军参加2018年环太平洋军演的邀请，因为中国的行为与世界最大的海军演习环太平洋军演的原则和目的相悖。针对与会代表提出的面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美国必须接受吗的问题，马蒂斯表示，中国无视国际社会要承担后果。他说，美国坚定相信国与国交往时要本住非强制性的精神，竞争无错，立场强硬亦都无错，但是在涉及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时会有后果。马蒂斯说，如果你两个月前问同样的问题，马蒂斯说他会说，美国在这里尝试着保持和中国的合作立场，美国邀请中国参加世界最大的军事演习环太平洋军演，但是在四个星期前美国所看到的是该对他们说要承担后果的时候，世界最大的海军演习将不会有中国参加，但是这个相对来说只是个小的后果。马蒂斯说他相信未来还会有更大的后果。马蒂斯指出，如果中国不找到一条和所有利益相关国家更密切合作的途径，中国将会继续自食其果。马蒂斯说，根据国际仲裁法庭的认定， 南中国海水域对美国来讲是自由和开放的太平洋。自由意味着对无论大小所有国家的自由，在国际领空和国际水域航行。这个是传统和既定的看法。他说美国并不是仅为自己要航行自由，而是为了无论大小的所有国家的航行自由。与会的中国代表，中国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研究员赵小卓大教向马蒂斯发文说，几日前美国军舰驶入中国领海是违反中国的法律，危及中国的国家安全和领土主权。这个是美国以航行自由行动为名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希望马蒂斯对此作出评论。对于中国所讲的美国军舰进入中国宣称拥有主权的岛礁十二海里内展开航行自由的行动，马蒂斯回应说，美国并不认为通过传统上是国际水域的举动是军事化，美国认为这个是重新基于法制的秩序。马蒂斯还强调，中国应该并且的确在这里影响国际体系上有话语权，中国所有的邻国亦都应该在这里影响中国的作用上有话语权。美国将持续奉行和中国发展建设性的注重实效的关系，在可能的时候进行合作，在他们必须时激烈竞争。与会的中国代表团发言人、中国军事科学院退役少将姚云竹在马蒂斯防长演讲之后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姚云竹说，他觉得马蒂斯在关于与中国发展关系时是两句话，一个是能够合作的时候合作，一个是需要竞争的时候竞争。如果是本着这样的精神的话，中美两军关系会有挫折，亦都会有竞争，亦都会有合作。他们只是希望这种竞争不要发展到对抗。由中国军事科学院主办的北京香山论坛秘书处办公室主任赵小卓在香格里拉对话会议间对媒体表示，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在南中国海航行自由行动的频率加快，美国将亚太司令部改名为印太司令部，以及美国提出的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四国集团，这些举措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其整体战略的一部分，目的是制衡中国快速的崛起。赵小卓说，这种拖住中国的崛起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在经济上贸易战是其中一部分，在台湾问题上最近一两年来美国有很多动作，下一步急了，最好用的是军事手段，而军事手段可能是见效最快，亦都是带来问题更大的。下一步美国会怎样拖住中国的崛起，或者美国采取什么的措施来迟滞中国崛起，这个值得中国高度关注。赵小卓说，美国要采取军事手段并非意味着中美两国要打一仗。他说美国有很多的手段可以使用，比如说加强军事部署、航行自由的行动、加强同盟国的军事演习等等。赵小卓大教说，美国过去的航行自由行动主要在南沙海域，但最近已经进入西沙海域，军舰亦都从一艘增加到两艘，从驱逐舰发展到巡洋舰，从公海发展到中国十二海里之内。有分析认为，川普总统和金正恩即将在新加坡举行历史性的会谈，可能会进一步缓和已经趋缓的朝鲜半岛危机。如果美国和北韩之间的会谈能够取得重大进展，美国在北韩去核化问题上对中国合作的需要可能不会似前一段时间那么迫在眉睫。在朝鲜半岛危机降低的同时，美中两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分歧可能会越来越显得突出。霍恩从1997年至2001年在克林顿总统政府担任国防部长，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习近平主席曾经承诺中国不会在南中国海的岛礁上进行军事化，但事实上中国在这些岛礁是进行了全部军事化，这个使外界质疑中国的诚信，做出承诺又背弃承诺。他说，如果这个是美国和中国关系的性质的话，前景堪忧。科恩说，美国说美国不会危及美国已有的法制，美国能够享有航行自由，没有任何国家能够阻止美国的航行自由，所以美国派军舰去中国军事化岛礁的海域航行， 这个可能会招致中国的回应，但是美国已经为中国的反应做好准备。美国之音记者杨明，新加坡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布的2017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说，作为一项持续多年的项目的一部分，中国当局继续驱逐拉荣五名佛学院和亚青寺的僧尼，被驱逐者至少有15,000人，当局仲拆毁多达6,000间僧舍，将很多人送入外国再教育中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布的2017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说，作为一项持续多年的项目的一部分，中国当局继续驱逐拉荣五名佛学院和亚青寺的僧尼，被驱逐者至少有11,500人，当局仲拆毁多达6,000间僧舍，将好多人送入外国再教育中心。同样总部设在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发布中国境内一位藏族僧人的证言，他曾经在中国当局在西藏设立的政治再教育中心留了大约4个月。这些证言详述了隐蔽围墙的背后，这些以爱国和法律教育为名设立的政治再教育中心里面充斥着酷刑和性虐待。这位由于安全原因匿名的僧人原本在青海藏区接受教育，2017年7月，当局命令他返回家乡西藏那曲索县，否则就将逮捕他的父母和亲属，断了他们的生计，不给家中的小孩上学。被迫回到家乡之后，一名国安官员就立即将他带到新建的教育转化培训中心，告诉他他要去的是学校而不是监狱。一入门，他就看到一些穿着着迷彩服的妇女走过来，他们看到国安人员后必恭必敬地坐下来聆听教诲。后来他才知道这些妇女都是尼姑，他们身上的迷彩服是自己给钱买的，每套制服150元。监管宿舍的人走过来问了他的名字，跟着又问你相不相信共产党，他没有马上回答，看到周围同伴的示意，他才回答相信。他被告知3日内如果学不好中国国歌，才旦卓玛的一个妈妈的女儿和另外一首汉语歌曲就会受到严厉惩罚。2017年3月，国际组织人权观察发布的一段视频和他的讲法是吻合的。视频中一群身着着迷彩服装的削发藏族妇女在挂着中国国旗和国徽的房间里面高唱西藏和中国都是一个母亲的女儿，这个母亲是中国。这位匿名僧人还说，除了唱红歌之外，政治再教育营还用汉语授课，除了零星的法律课程，主要内容是玷污达赖喇嘛，要僧人做自我批评。他说他们有时候好像一群小孩，这个泱泱大国秘密玷污一位遥远的老僧人，这个真是令人哭笑不得。根据这位藏人的回忆，日头他们坐在太阳下军训，站军姿的时候稍有动弹就会遭到殴打，晚上开文革式的斗争会，深夜还有紧急集会，如果起不到身或者迟到，除了被殴打还要被罚背着皮褥跑2小时，大部分人后来睡觉的时候连衫都不敢除低。他说军训最可怜的是年长的尼姑和僧人，他们听不明白汉语，身体虚弱，时时被打。这位僧人的证词显示，在政治再教育中心性虐待十分猖獗，特别是针对尼姑。他说不少尼姑晕倒之后被监管人员带入房间，他曾经亲眼看过他们在尼姑身上乱摸，他听过男性工作人员在尼姑宿舍用身体压住他的传闻。其他非人待遇还包括被迫食陈腐的食物、集体惩罚、剥夺食物和睡眠、用电棒殴打，有些僧人的手臂被打断，即使获释后他们亦要频繁地去当地派出所报到，禁止穿着僧服，禁止返回僧院，身份证都被国安部门扣查。除了僧尼之外，政治再教育中心里面亦不乏族人。29岁的流亡藏人关却才让去年10月返回青海探亲时就被迫在里面留了10日。他对美国之音说，这些高墙环绕的院落基本都是20-30岁的年轻人。他从当地一些有个同样经历的藏人那里得知，上面要村里面登记，每个村都要选15至20人带入来，广播里面将这些地方讲得好好，去了之后才发现管理人员都很凶恶，不准他们回家，即使病了亦不能够请假，感觉好像犯人。大多数人要军训1个月，此外还要上课，
他们说是讲法治，实际上都灌输所谓爱国爱教政策。他们被告知除了国家没有人能够保护他们。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
好，听过有关的报道之后就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Michael 现在就在玩电子游戏机，李华就是等他一起去跟朋友吃饭。 Michael 今天是教识李华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Junkies 和 Cardado。
Hey Michael， 你还没玩够电子游戏啊？你怎么搞
的？ Just a minute. Never mind.You are right, Li Hua. I need to do something more useful with my time. I'm a video game junkie.
你是什么? Junkie? 是什么来的?
I called myself a video game junkie. Junkie. J-U-N-K-I-E.
你是不是说你玩电子游戏玩得太多啊?
You got it. The word junkie originally was slang for a drug addict. Now, however...People use the word junkie to describe people who are very absorbed in a hobby or kind of entertainment.
Oh, junkie 就是指那些沉醉在自己的嗜好的人。那除了好像你这种成日玩电子游戏的人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 junkies?
Of course. For instance, my dad is a golf junkie. He goes to the golf course at least twice a week, plays for hours.
没错，你爸爸真是个高尔夫球迷，一个星期要打两次，每次还打几个钟头，那他肯定是退休了，如果不是哪有那么多时间、啊、Michael， 你再跟我举几个不同的 junkies 的例子好不好？
Well, my friend Mitch, he is a sports junkie. He watches football in the fall, hockey in the winter, and baseball in the spring and summer. He finds a game on TV almost every day of the year.And he knows everything about every player.
Okay, 你个朋友 Mitch 是个球迷，佢日日喺电视上边睇球赛，秋天睇足球，冬天睇曲棍球，春夏天就睇棒球，总知道每个球员，佢的确系个球迷啊。
That's right. We don't use the word junkie for just any fan. We use it for people who can't live without their hobby.
哦，所以 junkies 是指那些没了他们的嗜好就没法过日子的人。
Yeah, like you. You are a soap opera junkie. I've seen you run to the student union between classes just so you can watch soap operas on the TV there. You are a junkie.
什么话？我是电视剧迷？我至少不好像你这样对电子游戏这么着迷。哎，快点行了，我们跟 Jack 和 Sarah 约好了一起吃饭的。哎 ，Michael 要走了，唔系我哋又迟到啦。
Okay. Oh, come on, come on.
Michael， 将个遥控器俾我。
Hey, cut it out.
对唔住啦 ，Michael， 唔走就嚟唔切啦。你头先讲 cut it out 系咩意思啊
？I said cut it out. Cut, C-U-T, out, O-U-T. That means stop it.
Cut it out 嘅意思就系唔好咁样。咁呢句话喺咩场合用噶
？If someone is doing something that annoys you, and you really want them to stop, you can use this phrase. For instance, I was busy playing that game when you tried to grab the controller from me. I wanted you to stop trying to grab it, so I said, "Cut it out."
哦，如果有人做嘅事令你讨厌，你就要佢唔好咁做。呢个时候你可以讲呢句话。就好似刚才我要抢你个遥控器嘅时候，你话 cut it out 就系叫我唔好抢。睇嚟 cut it out 呢个讲法仲几有用噃。
You understand? So what do you say if someone starts throwing peanuts at you like this?
你做咩攞花生掟我 ？Stop! Cut it out, Michael.
Very good. I guess you really have learned this phrase.
各位听众 ，Michael 今日用掟花生嘅方法嚟教李华点样去讲 cut it out。意思就是说不要这样做啦。那今次李华恐怕都再不会忘记这种讲法了。李华今天还学到 junkies 这个词。意思呢就是指对某一种嗜好又或者好玩的事着迷的人。 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的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